那你的水准就是想说，我不去私聊，特别一起叫起来，合众百姓过约旦河，亡我所要赐，要赐给以色列人民地区。所以我们请大家念第二节，一同念第二节。我的
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合众百姓过这约旦河，亡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
我们在看这个格子波西出埃及的时候，也给大家讲了，在旧约圣经就会有这个预表啊，埃及是代表，这叫什么？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世界。法老是代表什么？代表魔鬼啊！以色列人不应当再继续的做魔鬼的奴仆，要出埃及，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出埃及。他们出埃及必须要第一个要过红海，过红海代表什么？重生得救。过红海怎么重生得救？我们就离开了埃及，我们过了红海，重生得救。可是今天有很多的信徒，他们信了，但是没有重生得救。信了吗？信了，得救了没有？他信徒是头脑的知识，头脑的知识。基督教的一个战胜者，基督教的一个拥护者，他并没有轻松得救。耶稣基督才能是从救赎，没有那个人生的彻底的改变，没有。那么这个也是张大哥的清楚，我他们外国人从小做受洗，也是基督教的国家，但他们真正得救没有得救，实在就是问题。所以他们的生活言语跟外邦人一样，都不信主一样。就过红海，我盼望应该都应当重生得救啊！过了红海，过了红海以后，他在旷野漂流。本来过红海应当渡约旦河，但是他们没有，在旷野漂流了38年。我们是耶稣里的如此，只有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旷野生活，埋怨埋怨神，埋怨摩西，都就好了，感谢赞美主，我就快乐。就埋怨神，埋怨人，我们还是在这里，在这旷野漂流状态，就这个不够，不能第二步进到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么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就是要用声道，约书亚兴起来，让他们领导他们进迦南，这是约书亚的工作。摩西引导他们出了埃及。摩西死了，但是约书亚起来引导他们进入迦南。就看着这些是这些，从看一些圣经，就是在这个《生命记》6:23，《生命记》6:23，《生命记》6:23，这些圣经是个钥匙，23。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个地赐给我们。这有两个字，两个动词。23，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这头一个字，领出来是摩西的工作，领出来。是摩西的工作，但是后头还有工作，要领我们进入，一是出来，一是进入。啊，这两节圣经就说到，创世纪啊，出埃及是说到领我们出来，但是还应当进入迦南。这个进入就是约书亚的工作。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看见，他的仆人摩西死了。谁去接班啊？我们看见摩西一个助手，我那你儿子约书亚，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领导百姓进入迦南地。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你要起来
在今天我的考卷接班这个问题，我里面发表讲接班的问题。我心有一天不要死，神的仆人不要死的，谁去接班？今天神告诉你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我怕不得我们都是接班人，我们都是接班人。今天我们不是我们接班人，我应当装备自己，就对自己要把真理、把教会的真理传递下去。
我是很关心的这个问题啊，或者对我提到这个接班人的问题。他也知道我快死了，他知道我快死了，或者接班人是去接班，去接班。那么也有那么吧，你开一个培训班，我培训这个几个青年人，让他们将来接班。我们不能不做，因为那是人的方法，这是人的办法。我们不用任何办法让人去侍奉神啊。我们好像中国做那个三才宫钓鱼。你们听说吧，没听说吧？那沟没有沟，我自愿的，说我就需要志愿军。我希望你今天报名啊，参军，在今天2001年我要做志愿军，我要做志愿者，现在说志愿军，明天是志愿军了，跨国鸭绿江了。我们不是，他说你起来就是，他的仆人死了，你放心，神自然兴起人来接班，谁是接班人？我们今天每个都是接班人，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他把这句话做你今年的座右铭，我有责任要起来，出事主要起来，做教会的接班人，把福音真理传递下去。所以我们的神爱教会，比我们还关心他的教会，更关心教会的接班人。神自然会兴起接班人了，盼望你能够自愿的参军报名是这样子，特别青年人，那个刘处长起来，给神的应许，三番四次说你当钢枪壮胆，只要钢枪打打壮胆，啊，不要惧怕，你钢枪壮胆，这些圣经的末了。老百姓也给他说啊，最末一句话，你只要刚强壮胆。他怕他们都怕约书亚没有胆量，没那么勇敢，刚强壮胆。这是第一章。那么第二章呢，开始了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这个军事家他们都有这种智慧，在没有攻城之前要派两个探子去探一探，就是因为约书亚在年轻的时候，约书亚年轻也做过探子，还记得吗？再就是他又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当时很大的一个城，啊，又很有力量一个城，啊，在头一个战场，那么就打发两个探子到这个城去。那么现在我就这个事情你们都知道了，那么我就给大家讲，现在我们为妓女拉合来拼法，你们懂得拼法的，拉合他不懂得拼法，现在我给他拼法。这个不是妓女啊，不是妓女，他是什么呢？他是个开店的，对吧？就是一个开店的，他不是妓女。那么现在我都有三个理由告诉你说，他不是妓女。您听就给他听吧，你听我这样讲吧，就听过吧。现在你听说，我们也给他听。头一个，你说要是派着探子，一定很虔诚，对外族的，对外族，都是平常人。他绝不能去到律法，住在一个妓女家里。因为那个事情也通过旅游就太多，不会有这个那个进化。第二个，新社会我们不知道，在旧社会这个妓女不结婚的，妓女不结婚的， 很少结婚的。第三个，结婚以后也不能生孩子，妓女结婚以后也不能生孩子。但是你看看，这个开店拉合，后来结婚生孩子成大户的族谱。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妓这个拉合就是虔诚爱神的人，他有信心，他的信心会在心来受当中。所以这个一句第二章你看看他所说的话，接待探子所说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女的不是平平常常的女的，也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污秽的一个妓女，不是回事啊。所以就这样。另外呢，我就说到这，在这章里头第二个问题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瞎话的问题，撒谎的问题。这就是拉合撒谎，撒谎没有，只能说外国人呢，只是白谎和黑谎，你知道吗？是观察来的办法。外国人撒谎有两种，有白谎和黑谎，白谎可以撒，就是黑谎可不能撒。啊，对于别有利的，就黄金在撒；没有利的，不用光撒，那是黑谎。如果拉合不撒谎，这两个命，两个人命里就撒了谎。那么今天我们呢，我们不管外国怎么样，不管外国怎么样，他是外国人我们不管，说白谎黑谎我们不管，但是圣经告我们要绝对诚实，圣经告诉我们要绝对诚实。你教训你的孩子，教训你的学生，也让他诚实。为什么你不要一个诚实？或者你想，假如我要诚实的话，那个后果怎么办？我跟你说，后果是负责任。要听神的话，做一个诚实的人，那个后果谁要负责任？你不要害怕。所以我们应当做一个绝对诚实的人。啊，我们不黑谎不该说，这个白谎我请你也不要说。是谁要负责任？这个例子很多了，你不要害怕，要说瞎话，不是说我也跟你说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在这个地方，我们呢就在南斗窑住，在南斗窑那哈住那哈，我们有池子，在那说，在那吃席，啊，聚会在这个地方。那好，太好了，这个地方可以大一个聚会。我们有那次寿星，我忘了多少人。街坊就奇怪说：“你们是要开澡堂的？怎么头发都是湿的？”这个事情，警察也知道了，警察部门不知道。哎，我叫到派出所去了。你呀，懂不懂什么叫三字啊？我说我懂了，他先问我，你懂不懂什么叫三字？我说我懂。你家里有书没有书？你家里有书，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书怎么样上交？我知道。诚实吧，我一点没有说谎。汽车就开来了，在我们南屋那个车库台上拿200多个圣经拿走，这个外国来的圣经福音单上。都不能用，要拿走。哎，他一点不怀疑，我还有书，也不怀疑，应该是那么诚实，他这200本书拿走了。如果我要说瞎话就坏了，就不一定有很多的书吗？我不知道，他以为我那么诚实，一定只有这点，没有别的。所以你要诚实，不要说瞎话，那后果谁负责？我一看这种情况，又搬回来了，不敢再南斗窑住，那不行。所以我看嘛，这个比喻说不太恰当，但我需要你做一个主旨，后果是负责，你不要怕这后果，你说下来就你怕有后果啊。所以这个关于他的事情呢，我就是说到这几点，而且是这一个两个探子说，我们允许。就你可以有个凭据，在你房上挂着一个金红色的把这个朱红片细集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在这个朱红线里面，这叫完全不行， 这个朱红线绳代表什么？预表什么？预表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在耶稣宝血之下，这个得救，这个得救，而且全家得救。我希望你注意这一点。我们得救是靠着耶稣的宝血，靠着十字架。刚才有一个人呢，他也说到，他一个妹妹也是姐姐，劝他去冈瓦市，那个他们冈瓦市礼拜六那、这个礼拜六那个安息日会有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异端，除了十字架宝血以外，在天上还可以得救的，那就是异端。安息日创办人怀世母强调十条诫第四条。因为第四条向他发光，神启示他，把他创立安息会，这是个异端。什么是异端？就因为他，你不守安息日不能得救，这是异端。除了耶稣宝血十字架之外，在全别的才能得救的，那就是异端。所以我们知道，安息会是异端。我们得救是本着恩，引着信。那么你们听说有哭喊喊啊，要哭三天才能得救。那就不行啊！所以我们得救靠着耶稣的宝血，靠着一个红色的皮。那么在这时候我们参见，还有一些人请你注意的，神的救恩是以价为单位的，神的救恩是以价为单位的。神先救你，借着劫来影响你的家庭、你家的人啊。神的计划是以价为单位的，先救你，借着你来影响你的家人。全家得救，神却不是把你救到天堂，把你骨肉之亲放在地上。你不要管你的人，你的家人多么刚硬，多么不信，你不要管。神的计划要救他。这就是在第六章，我们看他们全家得救。在第六章看他们全家得救。六章二十二节，约书亚吩咐窥探去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他说起的事，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了，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可以看见他们全家得救，他的父母、他的弟兄和他一切的亲属亲眷都带出来了。说今天神的应许，我们父母能够得救，我们的弟兄也可以得救啊，我们的一切亲眷都可以得救。所以注意神的应许是我们全家得救的，是我希望你能够信耶稣以后，你抓住这个应许，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当信耶稣，你是怎么得救的？而先生，我当怎样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回答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再唱一次，因为你们家里还有那种信徒，要抓住这个自己允许，那是时间的问题。我跟说一说，逃不了，一个也逃不了，你放心吧。只要你有信心的祈祷，有爱心的感情，神要一定感恩他们相信你。我等候了十三年，我全家得救，我盼望你不用等十三年。抓住的允许，魏先生，我当怎样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回答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现在探子回来汇报，确实。他们的城确实他们心都消化了，耶利哥城门也关得紧紧的，现在我们能够进攻，能够得胜。
那么在这个约书亚的第三章啊，我们准备要过河，我们准备要过约旦河。那么在没有过约旦之前，有一件事情约书亚给他们说，那就说你们要自洁，你们要自洁，因为我们要过约旦河。我们念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注意这个有好些地方。第三章第一节说到，约书亚清早起来，这个记载约书亚这个好几次说到约书亚清早起来。我不知道你几点钟起来，我不知道你几点钟起来。八点钟上班，我七点半才起来。哎呀，赶快洗洗脸，顾不得吃，或者说赶快上班。为什么睡那么晚呢？啊，昨天晚上的打麻将呢？为什么睡得晚呢？那看电视一看到12点半，当然起不来。说你基督徒还要灵修，还要祷告，还要看圣经啊，这个你不长进。所以神的仆人做工都清早起来。啊，我愿意再给大家说。有一个冯大夫，啊，冯大夫冯兰心，他现在在新疆，他是一个清早起来的人，非常的爱主。他说什么？等我看见我的下床，看见我的鞋了，我说我起晚了，对吧？等我下床看见我的鞋，那就起晚了，表明他都是清早起，黎明即起。所以刘春芽也是一样。做什么工作都有清早起来，你记得，你还记得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也是清早起来，很多人清早起来。那么好，现在你们要过了三天啊，过河要过这约旦河，但是头件事情你们要必须要自洁。那么在这时候，现在约旦河水涨过两岸。这是收麦子的时候，现在是秋收麦子的时候，约旦河水涨过两岸，过约旦河，有了抬约柜的人，抬那个约柜的人，既是他们抬约柜，既是先抬约柜走在前面。老百姓走在后面，要离多远呢？要离这个有两千斗，你们不要离得近，要有两千斗，这就走了，有两千斗，离远你就看得见，你看见看见个呢，看见那个月桂，能看见它，好，这样你们走回原路，你们走，这样两千斗，两千斗的时候过热带河的时候。所以那水过了，悄悄涨过两岸。你看十三节，三章十三节，等到开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大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春雷。啊，就是呢。当天虽然是河水涨过两岸，即使抬着月桂，把水一站一到河里的时候，这个水立刻就断了。如果没有信心，你不敢下去，那个水断了，就是信心，这个信心。抬月桂的人，他们就把脚站在月水里，那河水就冲往下流水就停了。那个大宾馆啊，它那个门呢、啊、是铸铁，就是自动开。你不到那儿去，那个门不开；不到站在那儿，那大门就再不开。在这里，我们看见，即使如果不敢下水的话，那个要断了。当他一下水都就断，学生做的工作都是如此，就怕你没有信心，就你大胆站着去，有谁去？那么在这儿，他们呢，挨着站，他们站到水里头就马上断了，
从哪儿照亮的呢？十四节，三章十四节，百姓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来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注意这话啊，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丹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称人。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以法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给干地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是神迹，过红海的神迹是用东风把海水吹起来，两边冲雷，他们就是干净，在这个时候也是神迹。这个神迹跟那神迹不太大，这个水断了，从哪儿断了的，从哪儿断了也都晕了。亚当城那里就停住，从亚当城那就停住，这很清楚。过红海代表重生，过约旦河代表重生，进入迦南。啊，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有两个经验，至少经历，头一个重生得救。第二个一定要追求能够被圣灵充满，通过老圣人那个钉死，那个对于重生得胜的时候，因为从哪儿断的？从亚当那儿就断了。啊，在今天那个老亚当对于断没断，这实在是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不但是过了红海重生得救，而且过了约旦河进迦南，这个重生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就是老亚当。他们过了河了，开月会的就知道站着那个，站多长的时间了？啊，你带着表没有？站多长的时间了？众心的男子又说完了，看了吗？很多很多的人都，因为站了很多时候，他们上去以后，这是神奇。我盼望我们呢，不但是过了红海。希望你的经验也能够来做，作为成圣的基督徒，作为得胜的基督徒，作为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亚当在世上再没有权利，亚当在世上再没有允许，这个老我死透了，这老我死了多少，死透没有死，这是我们难问的问题。所以我们灵性引导过了约旦河，行了，过了约旦河了，那么在地里啊。在第五章，因为说我们是传记式的反应，不是挨着章给你讲的。那么他们就是约旦河西的人呢，约旦河西人听见以色列人那么大的神迹，约旦河都干了一个了，他们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怕以色列人。那么他们就想法子，这就想法子。那么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呢，在第五章，他们受了割礼，受了割礼以后，他们受逾越节，正月十四，他们受逾越节。在这个时候啊，耶利哥城还没有攻陷，还没有攻陷。那么约书亚又遇见一个事情，在五章十四。五章十三节，在这正要预备打仗，受了割礼了，受了逾越节了，正要攻城的时候，看一件事情。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你，你是帮助我们敌人的你。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 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在约书亚没有领兵打仗攻陷耶利哥之前，有一件事要做。在这和约书亚他一个人，众人手里拿着八十列刀，约书亚就对他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第十四节一同念，第十四节一同念。
好，回答说，不是的，
我来
是
要接受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
伏
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的？今天我们在属灵的战争或在服侍主方面，这个元帅是耶和华的元军的元帅，他不是来帮助你们的，也不是帮助别人的啊。今天我们祷告，很多的祷告求神帮助，神不是帮助你的，神也不是帮助你边的，神乃是做你的元帅，要领导去争啊。我们应当注意这个事，有很多人他们就是祷告祷告求神帮助，他就是他不求帮助，他是做元帅，做军队元要率领以色列去征战。在这个地方呢，我从这个张道教师在国外那个体验是什么？外国这些教会些传统这个计划太多了，哎呀，都五年的计划，哎呀，他们太多了。写字是等是祷告，学生签个字，耶稣是签个字，一点不是。但是元帅率领我们不是帮助要事，所以我今天我们做这个工作，必定把这个元帅也是他说的啊，他不是帮助我们的，也不是帮助我们的，他要领兵要做元帅来打。所以我们今天不靠那些情况，不靠那些。可是你在没有工作之前有个条件也能做。约书亚一听，约书亚又俯伏下拜。谁在这儿？在这儿约书亚说，我主有什么吩咐？有什么吩咐？你先做元帅率领，我主有什么吩咐？你看这就一句话，他说，所以很多的教会的工作，他不我是主，他们有计划，他们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组织发生，所以在外国可以体验到这个教育，他们自己不是耶稣的元帅，他们自己当的。再接着又说两件事，就是说有什么分别做，他们开会这个会那个会，不是寻求神的旨意，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商量，一点不省力的工作，这是今天教会的毛病，就在这里。现在外国是这样，我们中国教会、中国的教堂也是如此。有些的组织有那么组织，他们事儿太多了，圣灵一点没有机会在他们工作。仆人，什么自己是仆人？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那这里边神就给他，就元帅也给他说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把你脚上脱下来，这个把脚的鞋脱下来，像摩西有脱过一次鞋，这里就有两个意思，或者有有别的意思，脱一个地是很脏的，有很多的土。应当把那个鞋脱下，鞋是很脏啊，要弄脏。应当圣洁是奉献，应当把那个鞋脱下。你那个鞋离地接近，就是很多的。第二个，从此以后不再走自己的路，从此以后把鞋脱下来，不再走自己的路，不再按照我的计划去施工去，要按照神听的元帅怎么引导你，你怎么走。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让我们 就今天我们不把多做什么，就是愿意把自己给协脱上，跟着元帅工作。在这个刘世阳有这个元帅的率领，那么开始我们就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攻打耶利哥城。第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你看他们害怕，关得紧紧的，也没人敢出来。在这时候现在我们是来攻打耶利哥城，这个攻打耶利哥城也很奇怪，也不是人的方法。那么现在怎么样？拿兵器的走在前面，后来有即使吹响，那脚什么脚？你想一想，秧脚，就是秧脚，即使吹响，老百姓跟着，来，咱们绕境给你歌唱，啊，一天绕不起，绕完以后咱回去了，第二天也是绕不起，第三天也绕一次就回去了。第四天也绕一次，第五天、第六天都是绕回去。这耶利哥城的人呢，他看着奇怪，说：“你们来攻打我这城，什么事儿？他们又吹箫，开着乐会，这样来回绕，绕了就没事儿。他们这帮傻子，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到第七天，绕七次。”到第七天，你们我就绕不了七次。到七次的时候，刘守也发令，普通要兵谁不要说话。到那个时候，吹角，老百姓往前去，而且呼喊，那城墙就塌了，这些百姓上去，就把这占领了这个耶利哥城，把他们的王也杀了。这个夺取这个城啊，没有用武器，也没有放一枪，就那么绕。如果他们要绕六次，第七次他不绕七次，那城就塌了，完全顺服。七十年吧，完全是不顺，用他的身体啊，现在有他了，城墙怎么会塌了呢？用物理的解释，我不知道你们谁看过《三国》啊？你看过《三国》？你谁会看你《三国》？张飞有一次喝断八重桥，你还记得那事吗？我这一嚷嚷，我的桥整个的都塌了。那会说三国三个月，这些百姓都呼喊，吹羊角，哎，这城就塌了。要按理按物理来讲啊，能够把这个城震塌，那八重桥怎么震塌呢？你注意注意，放炮，放大炮。你窗户那阵就活着不用，你们没有经验，那个方法，你窗户就活着不行，就按物理的方法，没弄过去，任谁都不呼喊。可是现在我们不用物理方法，神的大能，用神的大能，神的拯救，城墙就实现它，这神的神做的工作就塌了，塌了以后，刚才我们念过了。两个探子把拉合的全家，虽然我们前面用鱼类割成那么坚固，但是他用的方法不是用人力，要用神力。吹羊角代表宣传福音，宣传救恩，吹羊角勇敢之前往上走，大声的呼喊，这就春节了，大声的呼喊，这样能够攻陷鱼类割成。耶利哥城代表世界， 在这个丰县耶利哥村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情发生，还望您注意啊。第十第六章第十五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你看又是清早黎明的时候，那么在这时候他们就开始绕城七次了。那么在这个城就塌了，他们就攻取了这城。那么就在这个在我家念十六节，在我十六节，到了第七次祭祀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是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殿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坍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这是我他们攻陷耶利哥城是那么攻陷的，金子银子以铜铁给归耶和华为圣，但是呢，城里头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这是太狠了，觉得上帝这是残忍的。你有这问题，有问过这个问题，是那么残忍，那男女老少都杀了，连牲畜也杀了，上帝多么残忍，而且让他们在迦南的企图，那些下面都把他杀了。有问题，这就是拿那个用新的眼光看救，用新的眼光讲救的，就发生这个问题。你觉得不觉得这生是太残忍了？男女老幼，这个太残忍了，牛羊驴都不能弄到杀，残忍不残忍？你们当中有当大夫的，还有当大夫的，当大夫开刀的时候，拉这个窗子的时候，你的心真的很，整个人都整个的完全都拉出来，对，是不是你大夫太狠了，留着一点吧。留着不行，完全心里不行，就这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如果不把他们完全灭绝了，将来他们引诱有人犯罪，跟罪受，所以那把这东窗都把他连边挖，都把他挖，是不明白，神不是残忍。在这头以色列当中打住，在第七章第一节。七章第一，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希拉的曾孙沙皮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刚犯了当灭的物，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他们就没了。这个是外城，是个小城，用不得那么些人去，咱们派三千人去就可以了，结果打不败他。这时候约书亚真是撕裂的衣服，这怎么办呢？这不会告诉他，因为你们当中有人犯了罪了，所以干你不住。第十二节，从第十一节念吧，十一节，七章十一节。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盗窃，又行诡诈，
又
把他当地的放在他们的家里。
因此，以色列人在冲击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冲击面前转背逃跑，是因除了被咒诅，你若不
把
当地的路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就再与你们同在。问题是在这里，有人犯罪，有罪不会得胜，有罪不能得胜。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得胜的生活？因为你在生活里头很无罪，我们都没有那个那想法。你当以下来什么当面就问他们昨天怎么犯的罪，谁犯的罪呢？抽来抽去抽到亚当罪，这个亚当他就认了罪。十九节，比如说亚对亚当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当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21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到一件美好的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就这个我们看见亚当承认他的罪，承认自己他一个美好的衣服，还有那么些银子，还有金条，就把它拿起来，就藏在帐篷里。就是我们的犯罪也是如此，我们犯罪也是这个程度。我们看见什么东西贪好，我贪爱那个东西，看见衣服，还有这个银子，就拿了以后，因为人不知道，他以为人不知道，那么乱，那么些人打仗，他就拿里头藏起来了。可这个却是影响了，影响以色列，这以色列就是失败。但是这个小城用不着，但是失败了，就是因为在今天我们这一大年纪，我不是现在在你家里，还是当面的人啊，说这个话不好听，他要问。在你家里有当面的人，你回去把你的箱子打开了，看看你的衣服还有哪一件来的不正，看见衣服就是来的不正，你就把它拿出来。你这个钱来的不正，你就把它拿出来当面的东西，过去你隐藏了，现在你不能隐藏，你都拿出来。怪不得你灵性不长进不进步，就在那里。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家里头当地的东西再给拿出来，在钱财上有时候不清楚，在物质上有时候不清楚，你跟谁还不清楚，还不清楚。99年过去了，但从今天就2000年开始，你应当把那当地的东西要拿出来，不然你自己不能进步，影响了教会，影响多少人。如果你真是能够这样的认罪悔改的话，好像下概率的话，神一定得荣耀，也能够看到很多的弟兄。是我们今天看到亚当，我希望你不要再做亚当，不要再隐藏下去，要认罪，要坦白，要认罪，真在神的面前蒙恩典，不但你自己蒙恩典，整个的会流于你人也是蒙恩典。那么后来我们就看见他们开始把罪恶拿去了，把当面物拿去了，他们要开始再进攻爱城，再进攻爱城的把爱城就夺了。但是呢，他就是把爱城夺了，就是按中国话来讲了，比如说他用了一个调虎离山计。你们这些调虎离山计，比如说把队分出来，有伏兵在城后， 他们以为要借机以色列人在我们村庄子打败，为什么他有些不一样？不是，把庄子把他吊死以后，就出来追赶以色列人。后来出烧了以后，他们就他们出兵就起来，开始用这个吊死离山计，就把爱取去，过去。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讲这个地方。那回去了，你继续的看，继续往下看。在第十章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日月清池清晨一天啊，这个在科学上是有根据的。那么我们呢，下次再说这个。今天是这说，但是无论和今天我们念的圣经所讲的，那注意提醒我们，让我们从此以后在灵上这个有长进，有权利
要进驻迦南。在过了约旦河以后，头一个大城就是以利哥城。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在第五章的末了，约书亚就看见一个人手里拿着拔出那刀，对面站着。约书亚就问他说了啊，就是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第十四节，第五章十四节，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再给我们看见，领导让以色列得胜的，不是约书亚来卸个元帅。但是做的话，就是神帮助他们，他们就是在第一部长，这个耶利哥城是个大城，城墙也很高，啊，城门也关得很紧。在这个时候，面临投递一个大城，如果在这个大城得胜了，那就好办了；如果是失败了，王战就没法再挑一个。一时大战，在这个时候有一耶和华启示约书亚，告诉他们说啊，你们要攻取这个城。这个攻城的方法很奇怪，这个大战的方法，我们可以看看想一想啊，第六章我可以想想，耶和华是一个大的城，城墙也很高。城门关得很紧，那么约书亚用什么方法来夺取这个城？我想在这个城墙上啊，耶利哥人呢也有点奇怪，这帮人，这个战士非常的奇怪，在人看很愚拙，这个要攻打耶利哥城，并没有用兵用炮。甚至吩咐他们，你们那么办，拿兵器的在前头走，后面有七个祭司在那吹角，乐会在往前，最后老百姓，你们在围城转，第一天绕一次，第七天绕七次，在绕城的时候，谁也不许说话。这个战争很奇怪，就在这很奇怪。让人看很愚拙，可是约书亚他们凭着信心，听着神的话就这么做了。第一天来他们绕一次，从黎明开始绕的城一次，没事了，回去休息。第二天又绕一次，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就不一样了，要围绕成七次，转七次。人家跟人看也奇怪，他怎么这么打仗？这什么打仗？到第七次，第七天到了七次以后，再加上祭司要吹角，约书亚说：“你们都不喊，不喊，不吹角，不喊，你们包头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那么祭祀吹着小雨后，百姓听见脚声就打声呼喊，城墙就塌了。百姓上去以后一直往前把城子夺取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战争，表明这个战争的得胜不是靠人，是靠神。我们的得胜也是如此，我们的得胜第一个有一个要吹角，吹是羊角，要传福音，要靠着福音通过得胜。第二件事情就是有乐会同在，有神的同在就是得胜。没人要呼喊，没人要喊，直接上去这么把城就攻取了。那没有被一兵一卒，没有放枪一炮就得胜了。我们的得胜也在这个地方。但是你攻取了城以后，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在第六章第十八节，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十八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营受咒诅，不用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归耶和华归圣，并入耶和华的库中。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分了他们。你们得了一个大城，你想想，老百姓把这城围着，那么你又不喊，城就塌了。老百姓往前去，当然很多东西可以取。注意，这个当地的东西、当地的物，你不要取。金子、银子、铜、铁可以归耶和华。他不要谈他们的东西，很轻易地说。那么在这时候，他们就攻取了这个城。在这里，这六章要提的就是拉合的全家得救。拉合的全家得救，他从二十二节开始，约书亚吩咐窥探他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一切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外。这是我们屡次向大家强调的，神所愿救我们以家为单位的。神先救了拉合，为了使拉合给他们全家得救。注意，救了谁呢？就是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就是拉合，我们全家得救。我盼望你的父母、你的弟兄、你一切所有的还有你的亲眷都带出来。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负担啊！怎么救拉合全家，也才能救你全家？这是在第六章出的事儿。到了第七章，就有了问题发生。第七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这个得胜是得胜的。但是有人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提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吃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动。这就是我们看见前面有个城，是爱城，非常的小啊。第二节，当下约书亚冲耶利哥打发人往东伯利往伯特利东边靠近过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里。”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在这时候，他们 由亚当犯罪，在当面的物上去窃取了当面物，比如说呀，不知道前面别人说那么大的城啊都攻陷了，那么现在前面有个小城叫爱城啊，比如说呀，也派人去开垦地，很小，我们用不着上去那么些人，两三千人就可以了，这再就是他们就去了，他们去了，结果失败，这个小城面前他们失败。在这里头一件事情，到时候我们说的，我们不能轻视敌人，我们常常轻敌，很多的军家军人失败的一个地方，他们骄傲，他们轻敌，用不着去那些人，有两三千人就可以了，结果他们失败，这个失败很要紧，所以那时候呀，一看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怎么往前打仗，在这没法没法往前打仗，那时候就开始匍匐在地，开始祷告。在他们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在你们当中有人犯罪。这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啊，我们不可轻敌，我们的失败也差不轻敌。你不要有一战略的稳，你不要有很多刚强。刚才说你也是一样的，常常轻敌是魔鬼的责任啊！我们不要轻敌，我们也不好。你看，大卫的失败，大卫的犯罪，你那个你能够批判，你能够批评大卫，但是你要晓得，我们也一样，都是人，我们有人失败，我们不能轻敌。撒旦让我们轻敌，撒旦力量很大，我们往往也是这样，以至于我们失败了。偶尔要轻敌。第二件事情，约书亚一看，这怎么办？约书亚祷告，说祷告不行，但有问题发生。在第十节，在第七章第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为你为何这样伏在地呢？不要再祷告了，这有原因。第十一节，以色列人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吃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十二节，因此以色列人在出埃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因除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在你们同在呀。问题在这儿，他的失败不在乎人多少，那在乎他们当中犯了罪，有当面的物。这时候约书亚才知道，后来再说我们，哎呀，这个当面在什么地方？约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抽签。抽签抽来抽去，把亚丹抽出来，但是亚丹抽出来，第十六节，第十六节，七章十六节。于是约瑟亚清早起来，这些人按照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是犹大支派进前来便取。就取了希拉的宗族，使希拉的宗族按照家史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沙底，使沙底的家史按照人丁一个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希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米迦的儿子亚干。这个到底是谁犯了罪？罪抽出来了，对吧？是亚干。这就是约书亚，就是亚干说话了。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二十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
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注意二十一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是拿衣服，200色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色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在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和衣服一样。这是我们看一个人犯罪这个经过。犯罪二十一节，第一个，我在所夺的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衣服，200色克勒银子和一条金子，看了同时看见。第二个，我就贪爱这物件，第二个是贪爱，第三个我便拿去了，第四个藏在我帐篷的地里，这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犯罪也在地里面，亚当和夏娃犯罪也在地里面，也在地里面。第一个，我们看见了什么东西，这个眼很重要。我常跟那个古墓院，我常跟他们说，我说瞎子没有眼睛啊，少犯罪。他要是没有眼睛，这眼睛容易犯罪。说瞎子要是少犯罪，他说不是，周瑜说不是，瞎子一样多犯罪。他说第一个是看啊，第一个犯罪啊。我们眼常的犯罪，我跟大家说个不太清楚。这个葛飞也要说一句话。看透一点不是，你看第二眼，你看透眼不是，你看这眼长得很好，你看一眼就行了，你看第二眼就坏了。你到百货公司去到欧阳大街，看呀，这个衣服多么好，多么漂亮，哎呀，你看，这个电视彩色变这么好，你看就明白，你别看第二眼，要看第二眼就坏了。然后想方挣钱，想方做得好，想方买个彩电。怎么样？你看第二眼啊，第二个，看了以后怎么样呢？看了以后怎么样？贪爱这些物件，有贪心，对吧？我不是你经常说他的钱，第三件什么？犯罪就这些。第三件事情，不说了。哪里不自己犯罪不对就藏起来，我们犯罪都是不敢公开就把藏起来，这是我们犯罪。那么在这里我们说到为什么失败，就在你当面羞辱，在你家里有当面羞辱。现在我就说没人就偷东西，我敢说没人就偷东西，被你偷了多少东西，中间的东西随便拿，看什么不用说了，这不是你的，是从公家拿来的，不行，这个是你在你家有当地的东西，不行，把它送回去。在你箱子里头的衣服，他会把箱子里打开看看，有没有来的不正当，来的不好的东西，回来看看，人家用的扳子，用的钳子是从单位拿来的。是哪来的？他说的东西虽小，但是当面当面，这是你不蒙福，人心不长的，就在这里。不要怕丢人，不要怕难看，基督徒便脸皮厚的很。拉不住，是这个时候，这个有当面人物。说今天我愿意跟大家讲，我们家里有很多有当面之物来的不正。如果你真是这样做的话，那个是土地应当。可以补偿的话，这道理很重要。那个税率杀灾才知道，我是他信耶稣以后就很好的悔改。第一个，我是有一半分给穷人，我要额外的税，我还他4倍。这可以补偿的话，我们基督徒一样可以补偿的话，你不但是认罪。像神认罪还不够，像人认罪都不少还，因为你家有当面之物。
他给我在海外的教会在兄弟里面有一个传教人是个女的，她是专讲这个黑土长环，专讲黑土长环，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还没有讲黑土长环。我说今天我们提醒大家，在你家的有当月之物，尽量拿出来。他们把当月之物拿出来以后，他们教会做了很多的东西。有当月之物，有他人的钱，你们怎么办？你们说什么？就是要拿给我，我不要，就是上钱，来上钱，上面谈这个。当月东西，如果那个人没有了，你不能出来找他赔偿；如果那个单位已经黄了，你不能给他把你那个钱或者东西，把你的东西变卖成你的钱，交给谁呀？交给亚流后，交给穷人，不要给教会，绝不要再给。这是当月东物，这是无用的钱啊！有什么东西可别拿这来啊？拿去赔。他会同意注意，那我从今天起可以回答大家，我说的就是讲的啊，在你家里头还有当月之物，再说在你家里头还有当月之物，再说
在你家里头还有当月之物，
这样讲太不客气了，不怕得罪人，在你家里头有当月的东西，如果你不把这个拿出来，你不能得胜，你灵性不能很长进。当你看的时候，就是当月之物，如果你不拿出来的话，你看的时候你阳气受遮的，我也受遮的，一定不消灭圣灵的感觉。回去家里看看，都回去看看，还什么当月之物的问题，来的不正当不行。当月之物不能得胜，还是要常被发现。不但他自己犯了罪，也连累了以色列人，使他们失败。所以我们有当月之物有什么罪，如果不动刑以后去教会也受刑，教会刑就注意这个事儿啊，你自己犯罪不要紧，或者影响台湾。我就说一个打仗的事儿，所以从今年就在加拿大开始打仗，这个排长在后面出战，这个排长站在后面，那个枪站在后面，他那个兵想逃跑，看那个兵，好，就是啪，小的战袍。为什么那么严厉？是你一退学不了，你当逃兵，没想过。在我们教会生活也是如此，看我们都做一个圣经生活啊，把你一半分给穷人，如果亏欠的时候，还把它塞在看我们工作啊，在你他们工，这是我们在爱神和失败就是缘故。我们回去想想，看看我们箱子里还有什么当月的东西，拿着一个钳子、一个扳子或者一个奖金，来个不正，你把它给那当月之物。接下来你从第七章啊，我这里要，因为我们这个传记是给查经的，不是按章的啊，不是按章的，就是说是要看的话，你。分不上，在第九章又发生一件事，因为他们靠着主的恩典过了约旦河，他们灭了在这个耶利哥城战胜了，外城也战胜了，在他们当中不远有一个民族叫基甸人，基甸人因为看他们的得胜，所以他们就装甲欺骗约书亚，他们来跟他求和，来讲和，他们故意的带着拔了煤的干粮，穿着旧服，我们给衣服，穿着旧鞋，我们是远方来跟你求和，跟我们立约，联合长老，接着来他们跟我们立约，被欺骗了。为什么被欺骗了？就是有，而且有一些圣经要注意，十四节，九章十四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大家一起念，这里有两遍就行，一同念。
以色列人受了他那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这是他们为什么受了欺骗，为什么失败？第一个，因为他们受了他们的食物；第二个，因为有求问耶和华。那么大的事情，真的求问神，在这里就说了，忽略法律不胜仗，忽略天主，所以被欺骗了。他们受了他们的食物，也没有求问神，咱们失败了也是这样。看见吗？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给我们这些东西，接受了不接受的都不应该接受东西，而且也没有求问。所以基督徒要做一个得胜，应当接纳一点应当得的，但是我们还要求问神，不该做的就要求问神，该做的是好事也要求问神，凡事都要求问神。